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求主你给我们一颗敬畏你的心，也求主给我们谦卑的心。主，今天求主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声音，也求主给我们顺服的心去做出来主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把这一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上，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得胜的，阿们。大家弟兄姐妹下午好，就像刚才我介绍这位弟兄介绍我一样，我是在98年的时候，在大学的时候进主的。当时我们没有教会，所以就是我们就说那我们就自己聚会，就是当时不知道职堂这个名字，但是就是其实当时做的事情就是建立新教会。到今年为止，就是我参加过三个教会，三个教会都是职堂，我从来没有去过就是已经就是很成熟的教会。所以做了15年，我一直在职堂当中成长。所以每次当我就是来到就是人数很少刚刚开始需要摆椅子的教会，我就觉得像回了家一样。所以我想鼓励弟兄姐妹，愿神继续带你们往前走。我在我们教会讲过一个系列，这个系列是到今天我还在讲，就是以弗所书。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和我们的弟兄姐妹讲这一套品格的系列，也就是基督徒应该在生活当中建立怎么样的品格。当时这个系列有几天，谦卑、温柔、忍耐、彼此宽容、和睦相处，目的就是竭力追求在主耶稣里面的合一。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系列的宽容篇。刚好当我在复习这一篇的时候，正是这段时间神就把这个功课放在我的生活当中，所以今天我站在这里也是和大家一起学习。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这几节经文，以弗所书第4章1到3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以弗所书的作者是使徒保罗，在这里我就是指保罗。保罗说他，因为当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是在罗马囚禁当中，所以他说我现在在被囚，为主被囚的劝勉你们，劝勉基督徒。既然蒙召，我们在生活当中说话做事情就应该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目的是竭力保守。保守并不是创造这个合一，这个合一是圣灵给我们的。所以当我们建立起这些品格的时候，我们可以维持主已经给我们的这份礼物，就是教会的合一。当我们思考用爱心互相宽容，也就是今天我们讲这篇道的时候，首先我请大家一起来想一下互相这个词。首先我们应该想到这种宽容是彼此的，在这里没有一个人只是在容忍其他人而没有被其他人容忍着。今天如果我们坐在这里，我们足够坦白的话，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包括我们最亲的人，我们有很多人，包括我们最亲的人，其实都让我们很不舒服，或者让我们很失望。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想到过，我们也让其他人不舒服？我们说话，我们行事，其实也在伤害其他人。因为我的工作是教导，所以我在教会里面就是经常做教导和辅导的工作，所以我很容易想到只是我在容忍不成熟的基督徒。我能不能想到一个事实，其实我们的教会同工弟兄姐妹也在容忍我的不成熟。所以在这里，首先我想提醒大家，如果我们想到其他人也在容忍我，不是不仅仅是我在容忍孩子们，可能你的孩子们也 在包容你们作为父母这种不成熟，或是配偶之间。所以当你想到别人也在容忍你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比较想要去容忍其他人？还有另外一点，这里的互相另外一个含义，我想提醒大家，我认为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独自的做基督徒。很多时候很有可能只是宣教士们没有办法到一个地方，是一片荒地，他可能是唯一一个基督徒，这种情况是很少的。一般情况下没有一个人可以独自的做基督徒，也就是说所有基督徒应该进入到一个教会。对我来说，进入教会不仅仅周日的时候在这里听听道或参加一下活动，进入一个教会是融进去，不仅仅做客人，要参加团体生活，要服侍，要进入服侍。因为只有长时间的和比较熟悉的人在一起生活，一起做事情，真实的一面才会反映出来。只是过客式，大家在这里碰碰面，这个是很肤浅的关系，这种时候是很难表现出来人很真实的一面的。所以基督徒的生活不单是个人的修炼，还是集体的，或是更是集体的信心生活。所以当我们想人与人在一起生活或者做事情的时候，就一定有碰撞和摩擦，这是一定的。只要你在一起生活，不管你谈恋爱的时候多么的甜蜜，你一结婚马上很多问题就暴露出来。所以在这里保罗劝勉基督徒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一起同工的时候，要有意识的培养这种品格，以爱心互相宽容。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到底互相宽容在实际生活当中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先看两处经文，这是在以弗所书另外一处，还有就是哥罗西书。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很多内容很相像，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细细的去读，教我们怎么样互相宽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我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以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通过默想和分析以上这些经文，我总结出来，要在生活当中做到互相宽容，我觉得我们需要学习或是实际操练这三点。第一点就是理解不同，不同就是不一样的地方。第二就是接受不足，也就是不够，达不到我们所认为标准的那些方面。第三就是饶恕不对，当我们就是在真理上或是在道德上面，我们确实是做了不正确的事情，犯了错误，接下来我们都要学习彼此饶恕。下面我就想一点一点的和大家解释一下。所以第一点是理解不同，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在宽容前面最重要的。简单来说，我们应该意识到人和人之间存在不同，这些不同不是原则上的问题，不是正确错误的地方。比如说活泼是一种很好的品质或是性格，但是安静也是，这两种都是很不错的性格，但这两种性格就截然不一样。这两种性格的人在一起生活也会有很多摩擦的地方。我们因为性格不同，家庭背景不同，你成长的环境很有可能跟我在广东成长的环境完全不一样，我们受的教育可能不同，导致了我们成人以后思维方式不一样，我们做事方式也不一样。其实我们不需要勉强其他人按着我们的方式去做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的摩擦只是是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喜欢我们自己的做事方式，我们要求其他人跟我做的方式一样。所以我们要互相理解这些不同，甚至慢慢的学习去包容，去欣赏各种各样的不同，以至于使得我们的家庭或是我们的教会可以更加的丰满和多姿多彩。如果一个教会一个家庭全部都是不爱说话的人，这会很糟糕。如果一个家庭一个教会全部都是爱说话的人，也是挺糟糕的。所以你想，神赐给我们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背景，其实为了让我们更丰富。我个人认为学习理解非常的重要。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不是特别爱运动，但是我就是被朋友逼着要去运动啊，我选了一样运动，就是到游泳池去跳操，就是在水里面。我不知道大家在这里 Hamilton 有没有，就是在水池里面跳毽子操。所以我喜欢这样的运动。有一次当我去的时候，刚好那天来了一个新的教练，我猜那个教练他是以前是教跳舞的，所以就是他在岸上的动作非常的优美。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他在岸上做的动作我们在水里一个都做不了。他在岸上跳得非常的优美和体面，当我们所有人在那个水池里面东倒西歪，因为在那个水池里面有很大的阻力，不能做很细节的动作，只能做比较大幅度的比较慢的动作。但是这个教练他一点都不管，他教的动作全部都像芭蕾舞式的动作。如果是这样，在那个小时里面我看到他对我们很失望，他不停地鼓励我们做，但是我们都做不到，所以他很失望。但是问题是，我们在水里面跳的同学我们也很沮丧。当时一个早上还没完，好几个人就离开了。所以当我在换衣间换衣服的时候，我们同学们都在讨论说，每个教练都应该跳到水里自己去试一试。我说这件事情很启发我思考。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就好像这个教练一样，我们没有意识到别人所处的环境跟我们不同，他在岸上我们在水里。虽然我们有时候很热情的要给意见，而且我们很生气，为什么你就不听我的意见呢？不管我们怎么热情的给意见，如果我们不花时间去理解别人的处境，我们给出的意见其实没什么用。到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也失望，你们也失望，我们彼此对对方都很失望。所以忽略这种不同，我们往往会产生在关系上很多的破裂。在我们教会就是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在我们教会有位弟兄，他志群他15年前他的母亲在一场车祸中去世，肇事者逃离现场，所以把他母亲留在大马路上。过了一个晚上，当他母亲最终被路人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死亡了。所以医生跟他们家人说，或许如果及时的送到医院，他母亲可能会不会那么容易的去世。就是因为这样，志群在国内的时候因为这件事情的打击，因为他和他母亲非常的亲近，所以他心里面有很多的愤怒。他的愤怒后来直接影响他的婚姻，他莫名其妙的就会做出非常激动的动作。后来志群到了加拿大以后他就在教会里建筑，但是他建筑了以后仍然有很多的疑问。他经常问为什么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经常问我母亲到底在哪里。在我们带他查经的时候，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当时很多人还不知道他的情况，所以他在查经当中经常的问这些问题，而且很坦白的说他心里的疑惑，哪怕他信主受洗以后还是一直在困扰的这些问题。因为很多人不理解，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就会很多人给他说教，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或是给他意见。上周六，就一周前上周六， 我大姨突然去世，就是非常突然啊，我接到病重的消息，当我接到她去世的消息不够24小时啊，我不知道她生病，他们都瞒着我，所以我就是自己非常的震惊这个消息，因为我跟我大姨很亲。周日的时候刚好是智群在带领敬拜啊，我坐在第一排啊，我当时一听诗歌的时候就哭了，可能只有智群知道我哭了，所以他就看见我哭了以后，他第二天周一的时候他就写了一封信，很长的一封信安慰我。我当时就回信，很多人给我写信那段时间，但是我只回了这么一封信啊，我当时就对他说，直到今天我才有一点理解你的伤痛和疑惑。我说我以前都不能理解，我说我现在才知道，无论人给我什么解释都不能减轻我心中的悲伤，但是今天神却借着你的理解和鼓励安慰了我。所以这一次经历以后，我突然想到，当我们陪伴痛苦中的基督徒的时候，或许真诚的理解和鼓励，让他们知道我们在他们身边，愿意和他们一同走这段路，可能是最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必须要说什么话去安慰，必须要说什么道理去开解，但很多时候好多解释好多答案其实不能够拿去人心中的悲哀，但是你的爱，你的关心，你陪伴在他身边，你带他一起祷告到神的面前，我觉得这是很大的安慰，这给我们一个根基。当我们愿意这样去理解弟兄姐妹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个基础去引导他们继续的寻求神，继续的在神的面前得安慰和释放。特别在教会我们彼此同工的时候，我们特别要学习彼此的理解和尊重别人的做事方法。我在我们教会里面，我经常要提醒我自己，如果我决定交一个事工给其他人，我应该信任他们，给他们空间去跟随神的带领去做事情。只要意向和方向，大方向是相同的，我们要允许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做事方法。但是从现实的角度出发的话，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我们不能要求别人完全的理解我们。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的理解另外一个人，因为你自己都不理解你自己。我的心是怎么样的，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怎样期望其他人知道。所以在这里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只能尽量的愿意去理解，不能要求别人完全理解我们，也不要以为我自己可以完全的理解别人。我们都很有限，很难完全理解其他人，但是我想如果我愿意，至少我愿意去理解而不求别人理解我们，这种愿意的心一定会让我们的关系改善不少。父母，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可以理解孩子在这里读书的压力的。换过来，孩子能理解我们学英语打工这种压力吗？也不能理解。如果我们只是要求其他人来理解我们，家里就有很多矛盾。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尽量的去理解其他人。在教会也是一样，传道人和会众也是要尽量的彼此去理解。你们很难理解传道人这种担心，或者是这种心，就是为了羊这种心。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去爱护珍惜这些同工或是带领的弟兄姐妹。所以这是第一点，我是很真诚的希望我们可以学习理解和尊重其他人。另外一点是接受不足，第二点是接受不足。我们除了理解不同以外，我们还要学习接受不足。我说的不足指的是我们比较弱的地方，不同没有强弱的，只是不一样，但是不足确实是可能比较弱的地方。我们都有不足的地方，但是我不足的地方很有可能跟你们不足的地方不一样， 所以问题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拿我优秀的地方，可能跟别人不足的地方去看，这样子的话我们很多论断的现在里面，在这里不足很有可能没有，还没有构成就是很大的错失或是过失，也不是原则性的问题，是一些缺点或是弱点。有时候我们要学习去接受这些不足。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葛路德他是葛培里的妻子 Billy Graham。 葛培里可能是20世纪美国最有名的布道家，他的妻子葛路德他是宣教士的孩子。路德的父母是在中国宣教的，所以其实有一些人在写书的时候说，可能葛路德他在神里面的生命或是他对神的经历可能比葛培里他们刚结婚的时候比他还要深。所以当他们结婚的时候我是怎么知道这个故事，因为他的就是葛路德后面在他的回忆录在传记当中写了这么一个故事。当路德决定要嫁给葛培里的时候，他在他自己的日记本里面列出了他在葛培里身上看到10个他认为不足的地方。你们有没有试过？他还没有结婚前，他在日记里面他就花点时间，他说这10个地方是不足，不是不对，不是错误，很有可能按着路德当时的标准可能还不够好，这10个地方。但是路德在他的日记本上这么说，我向神祷告，我决定从我进入婚姻以后，我要在这10个地方给葛培里恩典。他已经决定了，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当他进入婚姻以后，在这10个地方他要降低对葛培里的标准，他不会试图长期的唠叨希望他可以改变，或是期望他改变，他要把这个期望值要降低。当我进入婚姻以后，我要在这10个地方给他恩典。换一句话说，路德在结婚之前就已经接受一个事实，葛培里很有可能一生在这10个地方都不会改善到路德要求的那个标准。所以路德说，我要给他恩典。我们很多时候都有想把周围的人打造成完人的愿望，我们很想把孩子打造成完美的孩子，把配偶打造成完美的配偶，在教会里面很想把基督徒打造成完美的基督徒。特别是我们越亲近的人，我们就越容易看见他们不足的地方，我们很容易看见其他人的不足，但是很难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接受不足也是包括给别人时间和空间去成长。在教会里面对待基督徒、门徒、同工也是，我们要相信他们在神的手里面，我们要给时间、空间他们去成长。每个人都在成长当中，包括我们自己。所以这是一点，当我们已经看见一个人不足的时候，我们要给恩典，给他时间成长。如果在他们努力了以后还失败，要学习鼓励肯定。第三，我要讲的是描述不对，基督徒都不是完美的人，而是悔改正在生命更新过程中的罪人。我再说一遍，包括今天我们在座已经受洗的基督徒，不管你做了基督徒多长时间，不管我们是传道人还是基督徒，就是会众，我们都只是在生命更新过程中的罪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都有犯罪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期望传道人是完美的，但是那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我们总是有得罪神和得罪人的地方，所以当我们看到信徒犯罪，我们要处理问题，要纠正错误，不是不说。 宽容不代表纵容犯罪，一定要按照真理去解决问题，去处理问题，纠正错误。但是我们还要学习彼此的饶恕，就像主饶恕我们一般。关系再好，也有彼此伤害的时候，这种时候我们就要操练饶恕。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认识，我们认为基督徒应该没有问题吧，所以教会应该是最和睦最清新的地方。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关系越好应该越容易饶恕对方吧。其实我们应该有经验刚好相反，关系越亲密越难饶恕，在教会里弟兄姐妹之间发生问题越难饶恕。我们以为越容易的事情可能越难饶恕，我们越亲密或是基督徒，我们认为他已经做了这么多年的基督徒，期望值都越高，你不容易饶恕。而且因为亲密经常碰撞的机会就会多，外人我们经常想，我想外人达不到我的标准就算了，大不了不来往。但是很亲密的人，配偶、孩子、同工，能不来往吗？所以经常这种期望值让我们很难饶恕家人，孩子很难饶恕父母，弟兄姐妹之间很难彼此饶恕。但是主在这里教导我们，以爱心彼此宽容，包括选择，选择决定饶恕犯错的人。饶恕是不再计较过去的错误，不再计较，不再一遍又一遍又一遍的提起来，给人机会重新开始，也就是过去的就过去了，从现在开始。最后我想提醒大家，在这一节经文当中，保罗特别提醒我们要做到彼此宽容，也就是理解不同，接受不足，饶恕不对，唯一的方法就是认识主耶稣基督的爱。这里以爱互相宽容所说的爱，是无私和牺牲的爱，是牺牲的爱。这种爱是愿意为别人的益处，甘愿放弃自己一些舒服和自由。这种爱不是凭着感觉，而是意志的选择。凭感觉是没有办法宽容的，因为一个人需要我去宽容，肯定是让我感觉不好的，或是他已经伤害了我，我感觉，至少是我感觉我被他伤害了，或者我很不喜欢和他在一起，我很不能理解他和我不一样。一般这种时候感觉已经是不好，所以不可能凭着感觉去宽容，一定要选择，要做这个决定去宽容。这种从意志上去决定、理解、去接纳、去饶恕，说明什么呢？或是会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很有可能你会有委屈的，很有可能你会有吃亏的时候的，很有可能会被嘲笑的。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所以当我们要决定理解、接纳、宽容的时候，我们心里一定会经历一个非常不舒服的挣扎的过程，一遍一遍的回到主的面前说，因为你爱了我，所以我愿意选择去这么做，求主帮助。这样的爱并不是人的爱，是神的爱。我们想一想，如果今天神按着他的标准来评估我们，我们今天有谁够资格在这里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过，真的这个血，基督的血，基督的身体是为我舍的？我凭什么值得神饶恕啊？我跟神有多么不一样？神的爱我都没有办法理解，何况我用这样的爱去爱其他人。 所以只有当我们用心灵去体会基督牺牲的爱，我们才会愿意和有能力以爱互相宽容。今天我希望我们一起来学习成为这样的人，谦虚温柔忍耐以爱宽容别人的人。今天如果在这里你还没有接受耶稣，还没有信主的，我希望你能明白，主就是以这种爱来宽容你，主就是用这种爱来接近你。如果今天我们已经信主的，我想我们也希望跟主说，主求你把这种爱给我，我能用这种爱去爱我的家人，去爱教会弟兄姐妹。下面从圣经到生活，我想这一周挑战大家可以做这样一件事情，或现在待会儿我们要唱回应诗歌的时候，你可以想一想，真的求圣灵光照我们，想一想，第一，有没有一个人他和你很不同，不管你们是一起同工或是夫妻之间，你和你孩子，他都是真的就是和你不同，性格不一样，做事方式也不一样，待人处物都不一样，而你下定决心要理解这个人，要去理解这个人。第二点就是，你有没有一个人他在某一些方面或许达不到你的标准，你需要给他一些恩典呢？第三，有没有一个人他真的是犯了错，你认为的犯了错伤害了你，你需要饶恕他吗？如果有这么一个人，神把他的名字放在你心里的话，我希望求主帮助你可以做这几件事情。第一，就这周不停地背诵和默想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到三节，我认为神的话语是非常有能力的，所以当我们默想神的话语，抓住神的话语的时候，我希望圣灵可以通过这样的默想过程能先改变我的心。第二，你可以学习这样祷告，我通常把祷告写在这里，只是因为我们教会有很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经常跟我说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样祷告，所以在这里这只是一个例子，你不一定要照着这样祷告，你可以这样祷告，主我愿意像你一样，但是我总是想着这个人的错误，我心里很讨厌这个人，我心里很讨厌这个人，主求主原谅我不饶恕的心，求主改变我的心思意念。最后一点，每次当你在心里计算这个人的恶的时候，就背诵，就开始背诵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到三节，我们是不可能停止想事的，只能用想别的事来代替我想这个人的错误。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求主饶恕我的不饶恕，主求你饶恕我论断的心，主我也恳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求主光照我们，当我们有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特别恳求主的圣灵责备我们，更新我们，愿主赐福这个教会，使得这个教会在主里面可以彼此的同工，一起同工，彼此宽容，竭力追求在主里面的合一。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